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2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证实已经下令中国关闭驻休斯顿的领事馆。多间传媒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说，我们已经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人的私人信息。外界注意到，此举正值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之际。据美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 CNBC， 奥特加斯在电邮中表示，维也纳公约规定外交官必须尊重接受各的法律和法规，并有义务不去干涉该国的内政。奥特加斯补充说，华盛顿不会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美国主权和恐吓我们的人民，就好像我们不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窃取美国就业机会和其他恶劣的行为一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伦敦会见了英国首相约翰逊，同时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因贸易、南中国海问题、新冠病毒起源以及中国政府对武汉首先出现的病毒做出的反应等问题而不断升温。据美国之音记者德特密在伦敦的报道，就在几日前，约翰逊首相决定以安全为理由禁止中国的华为公司参加英国 5G 高速手机网络的建设。美国政府过去一年多以来一直都敦促英国禁止华为参与英国的 5G 建设。蓬佩奥在同约翰逊首相首轮会谈结束之后发出推文说，今日同约翰逊进行了建设性的会面，我们两国长期坚强的双边关系为我们今日就 5G 通讯和美英自由贸易协议等广泛议题进行了坦率的讨论奠定了基础。蓬佩奥在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称赞英国在华为和香港问题的强硬立场，他说，我希望藉此机会向英国政府对这些挑战做出的原则性反应表示祝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访问英国期间于7月21号下午在美国大使馆内会见目前在英国流亡的前香港众志成员罗冠聪，他们进行了超过20分钟的单独会面。罗冠聪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面书上上载了两个人会面的照片，并且透露他们在会面期间主要讨论香港目前于港版国安法下的局势，亦谈论到中共近年治港策略和未来国际对华政策的分析。他在会面时指北京无视民主派立法会选举的初选结果，跟密谋取消参选人资格。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未来两个月的局势发展。美国国防部长拉斯帕说，他未有下令从朝鲜半岛撤军。他还警告说，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以来，中国的不良行为加剧了。他同时希望能够在年底之前访问中国。拉斯帕部长星期二21号在美国国防部通过视像参加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举行的亚洲问题研讨会并发表讲话。他未有排除今后减少驻韩美军人数的可能性。他说，五角大楼将会继续探讨在各个司令部、各个战区层级探讨调整兵力规模的潜在可能性，确保兵力的优化。艾斯帕在讲话中说，我继续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部队轮换，将更多的部队部署在战区，这样能够令到美国在对全球各地的挑战做出反应时提高战略灵活性。华尔街日报上个礼拜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筹划减少驻南韩美军人数，美军目前有28,500人驻扎在南韩。同时，特朗普总统要求南韩大幅增加为驻韩美军提供的开支，美韩两国就此要求进行的谈判依然未有进展。正当新冠病毒疫情继续在美国各地扩散并因此受到指责之时，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为自己和他的团队应对疫情方式做出辩护。在星期二下午记者会的开场白当中，特朗普再次使用中国病毒来描述美国和世界各地过去几个月以来一直在试图控制的新冠病毒，并自始至终都用中国病毒来强调病毒是来自中国。他说，这个是一种互心的可怕的疾病，本来绝对不应该从中国流出来。 但是他确实漏了出来并感染整个世界，全世界都在受折磨。特朗普说他的团队为应对这场危机采取很多正确的措施，包括为各个州提供病毒检测能力和医疗设备。他再次提到在疫情早期禁止中国旅客前来美国的决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啱啱驶离南中国海之后呢，就同印度喺印度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我哋会探讨美印关系升温嘅情况。我哋亦会报道分析美国国会议员将会提案授权美国总统出兵保护台湾。我哋会报道香港泛民主派同建制派有多名人士喺今日呢就宣布参选立法会。而最近有关因为疫情的问题要求押后举行立法会选举的情况，各路的候选人对有关的问题有不同的表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距离9月6号举行的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倒数48日，参选人报名提名期在星期三就达到第五日。不同的阵营有多名参选人在今日是递交提名表格的。由于香港的新冠病毒疫情在7月初开始出现了第三波的大爆发，连续两个星期每日都录得双位数字的本地确诊个案，不是星期三更加录得单日破纪录的105宗本地确诊个案。多个建制派政党以及团体就要求香港当局因应疫情严峻押后立法会选举日期。不过民主派阵营就反对押后选举，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就举例，在过去半年疫情比香港更加严峻的意大利以及新加坡等国家都举行过选举，他就质疑押后选举的原因是因为建制派认为他们的选情严峻。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为期两星期的香港立法会选举参选人提名期星期三即是7月22号踏入第五日，不同阵营多名参选人递交提名表格。承接去年11月底区议会选举大胜，民主派期望在9月6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争取史无前例的35+过半数议席。早前透過初選選出五個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超級區議會的正選隊伍以集中票員，其中選情激烈的九龍西地區直選在民主派初選排名前四位的社民連沙田區議員岑子傑、前民間外交網絡發言人張坤陽、競逐連任的議會陣線毛孟靜和民協副主席何啟明星期三一齐递交提名表格。他们表示四个人虽然同属民主派阵营，但是政治路线各有不同，这次共同报名参选希望做到求同存异，赢取九龙西六个地区直选议席的四席。他们会见传媒的时候高呼口号，
光复九龙西，
光复九龙西，
团结赢四席，
团结赢四席。
過去一年反送中運動投入國際戰線的前民間外交網絡發言人張坤陽表示，今次立法會選舉意義非凡，在一個多星期前的民主派立法會初選有61萬香港市民勇敢地站出來投票，授權民主派參選人出戰9月6號的官方選舉。他認為今次的選舉亦都是國際矚目，尤其是身在英國的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當地時間星期二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會面，兩人都談及今次的立法會選舉。
嚟緊選舉一定是舉世矚目，所以我們是一定會全力反攻，亦都是借此去警告這個政權。 千祈不可以亂禁去 DQ 或者胡作非為，因為我可以很肯定地講，如果呢個政權是夠膽胡作非為 DQ 我哋，或者甚至取消整個選舉，包括無端端成立啲咩臨立會，我很肯定國際社會都會自然有反彈，所以亦都係勸告港共政權同埋北京政府必須聽從香港民意聲音，絕對盡快回應翻我哋嘅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张坤阳接受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如果北京失去理智，要大规模 DQ， 即是取消民主派参选人的资格，冇人可以阻止。他认为北京可以用任何理由去 DQ 参选人，不过他认为在目前的国际关系大局之下，如果北京大规模 DQ 参选人，或者藉住武汉肺炎疫情押后选举，甚至成立临时立法会等等，必然会引起国际反弹。
因為其實蓬佩奧早一兩個月都講，佢話其實全世界都密切留意九月選舉。咁如果今次無論佢係 DQ 好多人啦，定係佢係會即係可能佢會取消個選舉，延遲個選舉成年，跟住完全係用好荒謬嘅手段，包括成立臨立會等等咧。咁我相信國際社會係完全看清楚一國兩制嗰、那個虛無嗰個本質咧。咁更加係會有一啲自然嘅反彈，係啦。咁佢哋都會有啲相繼嘅行動。
香港武汉肺炎疫情七月初开始出现第三波大爆发，连续两星期每日录得双位数字本地确诊个案，星期三更加录得单日破纪录的105宗本地确诊个案，多个建制派政党和团体近日要求当局因应疫情严峻押后立法会选举。竞逐连任的议会阵线毛孟静批评特首林郑月娥政府善于利用疫情打压香港人的基本人权，尤其是政治权利。他认为如果今次再利用疫情将立法会选举无限期押后，会令到香港的国际形象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毛孟靜表示，因應疫情嚴峻，港府應該考慮投票的時候的應變措施，例如人流控制，而不是考慮押後選舉。
佢係有嘢可以做噶，啊，例如設多啲嘅投票站啦，因為大家都喺家居工作啦，係多咗好多社區嘅空間出嚟，係可以做投票站嘅。甚至真係如有需要，係延長投票日，唔單止係星期日，包括埋之前嘅星期六，或者係跟住後面嘅星期一等等，亦都係有好多嘅人流控制。香港警察咪好擅長嘅自稱嚇，人流控制，人流控制，四人一組，四人一組咁去，我睇唔到點解呢個係做唔到嘅咯。
同樣在九龍西地區直選競逐連任的建制派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和建制派議員陳海欣星期三共同報名參選。對於被指因為選情嚴峻而支持立法會選舉延期，鄭永信表示令疫情受控是政府的首要目標，他形容對建制派選情嚴峻的指控是政治上腦，絕非事實。陳可欣就表示市民健康是優先考慮，因此建制派拉票的活動很多都改為在網上舉行。梁美芬就表示香港法律上对保障公共卫生有多个规定，假如到时立法会选举有需要延期，他认为一定是有法可依。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星期一即是7月20号下午会见传媒表示，近日提出押后选举的人士都不是医护专家，而距离9月6号的立法会选举还有50日左右。如果香港政府到时仍然未能够处理好疫情，香港将会面临很严峻的情况，包括经济等各方面。他质疑建制派提出押后选举是由于选情严峻。
不过我担心这么多政治人物去要求政府是去押后这个立法会选举，一个这么严肃的选举，一件这么严肃的事情，究竟是一个是疫情嚴重啦，疫情嚴峻啦，定係佢哋嘅選情嚴峻咧？咁我諗呢一個咧，作為香港人咧，都見得好清楚啦。
陳淑莊又表示，過去半年疫情比香港更加嚴峻的意大利和新加坡等國家都舉行過選舉，他認為香港政府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措施，確保立法會選舉公平公正地進行。剛
才我講過有新加坡、南韓都在期間有進行過一些投票，甚至是加拿大啊，甚至是非洲都有地方咧進行了投票，所以咧大家不妨可以看一看咧呢度大概有30个不同的地方咧係採取咗啲乜嘢措施，有啲乜嘢係適合在香港呢一個環境之下進行，有啲咩地方係唔適合，譬如話咩咧保持距離，或者甚至咧係分段去投票，甚至係延長一日投票，即係或者延長多過一日嘅時間去投票，等到所有嘅投票咧可以進行。是不是需要在投票日甚至是暂停一些拉票的工作呢？这些全部等等呢，我觉得在既然有其他地方的例子可以参考的话，我觉得政府是应该细心阅读，在法例容许之下是应该尽快向市民交代的。
陈淑庄表示，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一去信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根据立法会条例第44条规定，特首可以命令押后选举，而不得多于原来日期后的14日。他促请特首向公众交代，如果决定延后立法会选举，最迟几时会作出公布。信中又关注，如果亚洲国际博览馆和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在选举日需要用作社区隔离设施，当局有没有安排第三个场地作为中央点票站等等。陈淑庄认为，如果香港政府能够在立法会选举前30日公布相关安排是合理。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以及对台湾的军事施压越来越引起各方对地区情势的担忧。关注台湾安全的美国国会议员准备再提出新的立法，授权美国总统使用军力防范台湾受到中国大陆的侵略。这项法案亦同时亦鼓励美国总统或者美国国务卿在台湾的土地上和台湾总统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约霍上个星期在一个电视专访之中透露，他将会在这个星期提出一个名为台湾侵略防止法的新法案，以防止中国对台湾的武力侵略。这些亦都是继近日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提出的台湾防卫法之后，美国国会又一个力挺台湾的新法案。在上个星期五，就是7月17日，在福克斯商业频道路道布斯今夜节目关于红色风暴专访当中，首先是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作为作出评论。他说习近平并没有遵守2015年在白宫玫瑰花园对奥巴马总统作出的不在南中国海岛聚军事化的承诺，目前反而在那些岛屿上面设有机场、军机跑道、防御工事、人员、各种防御武器和军用雷达系统等。因此你不能够相信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们总是在这里讲大话。霍若接着说，美国对台湾做得还不够，他准备这个星期提出台湾侵略防止法，在中国一旦对台动武的时候，授权美国政府行使使用军力授权法，运用军事力量防止台湾受到侵犯。约霍指出，自基辛格时期以来，美国对台湾和中国的态度就是战略模糊。他说他们下个星期将会提出一个法案，他叫做台湾侵略防止法，他是一个会非常清楚地列出来美国的意图是什么的法案。事实上他甚至将会表明授权使用军力授权法的行使，如果中国侵犯台湾的话，而且那个授权总统使用军力的使用军力授权法将会有5年的日落条款。约霍又说，目前美国源自里根总统任期的协议是美国将会出售台湾足够的武器给台湾能够自我防卫。他说不过习近平宣布他已经准备要为台湾流血并且统一他们，他忘记了问台湾，台湾一直 都不曾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他們都不想要如此，所以必須要有和平的協商，他們再看看他會如何發展。約霍提到的使用軍力授權法是美國國會2001年911恐怖攻擊之後通過的法律，這個立法授權對那些被總統認為曾經計劃授權承諾或者幫助發動2001年9月11日恐怖攻擊或者藏匿這些組織或個人的國家、組織或個人使用一切必要及適當的武力，以防止這些國家、組織或個人任何未來針對美國的國際恐怖的行動。美國之音詢問眾議員約霍辦公室關於這個法案的內容以及何時將會提出，約霍發言人在回覆記者的電郵之中提供了關於台灣侵略防止法的一頁說明。這頁說明在關於法案提出的背景部分指出，自從美中建交以及台灣關係法通過之後，美國明確表示他預期台灣的前途必須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從那個時候開始，美國和台灣的關係一直都是以戰略模糊來到界定，那個、就是美國克制不允充分承諾會防衛台灣以避免挑釁北京，但是會提供台灣防禦性武器以威脅武裝的侵略。由於人民解放軍自從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之後大幅增加挑釁的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隊在南中國海以及台灣海峽咄咄逼人的軍事活動激增，以及對香港自治地位的公然違背，這些已經變得越來越清楚。中國共產黨正是快速朝向實現它的領土的野心，無視國際譴責或者激烈的反應，目前已經將他們的目光轉向台灣。如果美國和台灣輸了對中國威脅的戰役，這樣為台灣的戰爭就已經輸了。關於這個即將提出的法案的內容，這份說明指出，台灣侵略防止法終結美國戰略模糊的政策，加強美國在一旦台灣遭受武裝攻擊的時候對防衛台灣的承諾。法案亦都強化美國和台灣的整體的關係，但是同時維持一中政策的完整性，避免重新建立正式的政治關係。台灣侵略防止法要達到的目的包括建立有限的授權，以便總統能夠使用軍力以達到確保台灣遭受到武裝攻擊的特定的目標，要求中國放棄使用或者威脅以軍事力量統一台灣，建立一系列安全對話以及美台以及同其他理念相近安全夥伴的聯合軍事演習，建議台灣提供額外內部資源以用於它的自我防衛，包括採購不對稱防衛武器，改善台灣的後備制度，以及同美國在週期性防衛活動的交往，敦促美國貿易代表處同台灣展開雙邊貿易協定的談判，鼓勵美國總統或者國務卿在台灣土地上面同台灣總統會面，歡迎台灣總統對美國國會聯席會議發表演說。對於眾議員約霍將提出台灣侵略防止法的宣布，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星期一對此表示感謝。歐江安說，近年來美國參眾議員採取多項有台作為，以具體行動展現對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視。外交部除了對此表示感謝之外，還將會持續關注這個案件的進展，和美國國會友人以及行政部門保持聯繫，捍衛台灣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並且共同促進地區和平穩定以及繁榮。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海軍的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戰鬥群星期一開始和印度海軍在印度洋的安達曼尼科巴群島附近的海域進行聯合軍事演習。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許玲在華盛頓的報導。
尼米茲號航空母艦剛剛結束在上個週末和里根號航空母艦打擊群在南中國海舉行的聯合演習行動，經由馬六甲海峽駛入印度洋。這個航母打擊群由尼米茲號核動力航母普林斯頓導彈巡洋艦、斯特雷特號導彈驅逐艦以及拉爾夫約翰遜導彈驅逐艦系組成。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表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海军少将柯克称赞印度海军东部舰队的司令海军少将阿萨扬领导了一支强大高度熟练的舰队。柯克说，有机会让尼米兹航母是打击群和他的舰队一起参加一系列的演习，提高了大家的互助的操作性，亦证明了他们的两国海军的灵活性。美国海军方面还表示，美印海军还进行了包括防空演练在内的高端演习，旨在是最大限度地提高训练以及是互操作性。印度海军发言人在官方推特表示，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正在是经过印度洋的区域，印度海军和美国海军进行了过航的演习。印度过去亦都是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以及法国海军进行过类似的演习。分析人士表示，这次美印军演是一次常规过航演习，是军事演习当中复杂过程是较低的一种。但是这次的美印海上军演体现了在中印关系紧张情况之下，印度对美军在这个地区行动活跃的接受度正在是提高，亦都证明了美印关系的逐步增强。印度智库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美国项目总监贾伊尚卡尔表示，印度历史上对美国在印度洋的海军活动有50多年的长期顾虑。他说1971年印巴战争时期，美国派企业号航母开往印度外海的决定一直给予了印度投下了阴影。贾伊尚卡尔对美国之音说，美印近期军事合作的加深代表着一国的顾虑的转变。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南亚问题研究员史密斯表示，印度刚刚结束了40多年以来在中印两国有争议的边界上的首次致命交火，印度仍然在实际控制线和执行行动，在这种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当中，演习提供的团结象征比作战经验更加有意义。史密斯还表示，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关系比最近几年历史上面任何时候都要好。他还说，印度从10多年前开始成为美国武器的一个进口大国，近年来印度又为美国的国防伙伴关系增添了新的层次，签署了多项奠定合作基础的军事协议，加强了情报的合作，提高了军事演习以及国防交流的质量和数量。史密斯介绍说，印度和美国海军目前可以做到互为彼此军舰加油，并且在对方军事基地临时获得补给。2017年美日澳印四国的四方联盟机制的再次兴起，以及是印度外交部成立的印太司，并且在2019年将四方机制提升为是部长级，都表明了印度对美国提倡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态度正在是升温。如果说过去的历史可以作为指导的话，对新德里来讲，中印边境最近的危机只可能增加四方机制的吸引力，并且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和美国更加紧密地结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政府可能在几个礼拜内发布对中国视频分享软件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 的禁令。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较早时候在一次电视采访当中证实，他的政府正在考虑禁止使用 TikTok， 并且将禁用 TikTok 和惩罚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上的做法挂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对 TikTok 即抖音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忧得到了行政部门的回应。7月15日星期三，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在空军一号上对媒体表示，特朗普行政当局正在评估 TikTok 和微信等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在搜集美国公民信息时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潜在风险，并透露将在几个星期后而不是几个月后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前透露，美国政府一直在考虑禁用 TikTok 和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序产品， 但行政当局有关禁用 TikTok 的细节并不明朗。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7月16号星期四对媒体表示，他预计 TikTok 将脱离其中国的字节跳动控股公司。他说他认为 TikTok 将脱离中国运营的母公司，作为一家独立的美国公司来运营。 TikTok 公司发言人拒绝直接对库德洛的讲话进行直接评论，但发言人强调字节跳动正在评估 TikTok 经营部分的公司结构，以确定未来的最佳发展路线。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顾问纳瓦罗7月12号上个星期日曾经表示，他反对被 TikTok 成为独立的美国公司。纳瓦罗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预计特朗普政府会对 TikTok 和微信做出强烈行动。他说，如果 TikTok 分离成为一家美国公司，这个不会对我们有帮助，因为这样会更坏。我们将不得不为了取得 TikTok 在美国本土的经营特权而给中国数十亿美元。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计划7月22号对共和党籍参议员霍利和斯科特推出的一项目的在禁止美国联邦政府手机上安装 TikTok 程序的法案进行表决。共和党籍的国会众议员亦都在争取下一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增加禁止政府设备安装 TikTok 的条款。中国与印度今年5月爆发边境冲突后，印度政府6月29号宣布禁止包括 TikTok 在内的59个应用程序。据商业咨询机构 Sensor Tower 统计，目前美国是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最主要市场之一，下载次数达 1.65 亿次，仅次于印度市场的6亿下载量。截至今年3月底，抖音与 TikTok 的全球下载总次数超过20亿。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对字节跳动公司2017年对美国社交媒体应用软件 Musical.ly 的收购案进行审查。同时，维权组织指控 TikTok 未能履行2019年做出的一项有关删除13岁以下青少年视频的承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美国司法部亦都在对此展开调查。批评者说， TikTok 秘密收集用户大量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成为中国政府在发动外国信息宣传战时的武器。 TikTok 的用户隐私条款表明，该软件可以记录用户平时浏览哪些的网站、用户的打字习惯，并可以获得储存在电子设备上的照片、视频和通讯录。TikTok 仲跟踪用户的 IP 位置和 GPS 定位地点，这个使美国的情报部门和军事部门深感不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7月14号的一个电台节目中说， TikTok 亦都记录了用户的人面识别信息，可以了解用户的人际关系网，所有的这些信息都直接进入中国的大型超级计算机云系统。中国将知道有关你的一切，拥有你的生物信息。科技产业观察人士、美国播客节目 Exponent Podcast 主持人詹姆斯·欧玉斯认为， TikTok 及其中国母公司不可避免的要与中国政府控制信息流动的立场一致，目的是打造和谐。他对美国之音说，这家公司的骨子里面就有这样的 DNA，他在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社会的消费者生活中的分量却越来越重。欧玉斯说，他认为这个的确使人担忧。 TikTok 则表示，美国用户的信息储存在美国和新加坡的服务器，但其用户协议则表明 TikTok 可能会与中国母公司分享用户信息。美国政府对 TikTok 的可能禁令使这个平台上的一些网红陷入恐慌，他们在其他社交平台上的粉丝人数远不如 TikTok。 虽然政府如何实施禁令的措施尚未明朗， TikTok 在印度遭禁的命运证明一夜之间失去数百万粉丝不是天方夜谭。同时，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亦都在考虑对 TikTok 进行限制。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网络治理计划研究员贾斯丁·谢尔曼说，在一个应该尽可能支持互联网开放的国家， 任何形式禁令都会引发有关网络审查和互联网自由的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从长远来看，美国的关键是制定一项战略，通过基于硬件和软件供应链信任的明确、客观、可验证的标准，制定一个全球互联和相互依存的数字供应链的安全风险管理战略。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克莱恩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梅林费德勒说，禁止 TikTok 会使美国社会的年轻族群失去一个重要的沟通渠道。禁止 TikTok 会对年轻群体产生巨大影响，特别是在他们的政治参与问题上。他对美国之音说，数据显示大部分 TikTok 用户是安卓系统的用户，这个往往显示他们的经济地位没那么高，所以禁止 TikTok 会使这个群体失去他们交流的一个关键渠道。不过就在白宫官员暗示 TikTok 可能被禁后，与 TikTok 功能类似的软件，例如 Triller、Byte、BudSmash 等手机应用的下载量开始飙升，一些平台甚至开始挖 TikTok 粉丝墙角。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报道说，面书旗下的 Instagram 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在全球范围推出与 TikTok 极为类似短视频的 App Instagram Reels。 目前这个 App 只在巴西、法国、德国和印度发放。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经过了六年前广场革命的冲击以及和俄罗斯的冲突之后，乌克兰日益瞄准中国的市场。中国现在已经取代了俄罗斯成为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经贸联系的加深亦将会影响未来乌克兰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乌克兰海关7月1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表示，虽然疫情导致乌克兰对外贸易严重萎缩，但是中国仍然保持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继续在乌克兰对外贸易当中占据日益重要的位置。今年头半年，中国在乌克兰的进口当中占据 15% 的份额，在出口当中占据 13%， 排在中国之后。乌克兰另外几个主要贸易伙伴分别是邻近的德国以及是波兰。俄罗斯在今年上半年乌克兰进出口当中所占的份额暂时排名第三。乌克兰国家统计局在今年年初发表的报告表示，中国在2019年成为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个在乌克兰独立之后的历史当中第一次发生。两国贸易额去年首次达到了破纪录的接近130亿美元的水平。铁钢石以及农产品和谷物是乌克兰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中国已经成为了乌克兰玉米、大麦以及是小麦的关键买家，同时大量从乌克兰购买葵花籽油。乌克兰大豆在中国市场所占的份额是十分之微小，但是乌克兰大豆对中国出口非常稳定。在中国市场，美国和俄罗斯是乌克兰农产品的主要竞争对手。一些的乌克兰经济分析人士说，美中贸易战亦都会影响到乌克兰农产品出口中国。如果中国继续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从乌克兰的农产品采购量就会减少，反之就是会增加。农产品现时已经成为了排响能源之后的俄罗斯第二大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的时候，俄罗斯比乌克兰拥有诸多的优势。首先，俄罗斯可以利用同中国的密切关系施加政治影响，让中国更多采购俄罗斯的农产品。而此外，俄罗斯同中国地理上相邻，在农产品的物流以及运输方面比乌克兰更加方便。乌克兰土地肥沃，有欧洲粮仓之称。乌克兰没多久之前修改法律，取消了多年以来一直禁止出售农业耕地的限制。从2021年以及是2024年起，乌克兰公民以及乌克兰人在当地注册的公司将会被允许购买一定数量的农业耕地。乌克兰社会已经有声音在讨论中国农业公司可能会藉此而更多进入乌克兰。
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过去一直是俄罗斯，其次是乌克兰的几个主要邻国德国、波兰、土耳其等。当地的经济分析人士说，很多的客观因素导致了中国最终成为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乌克兰和俄罗斯从过去的兄弟变成彼此交战的敌对国，双方之间现时设置的大量贸易障碍导致了两国经贸规模不断地缩小。亲西方的乌克兰政府六年前在广场革命当中上台执政之后，曾经希望依靠进军欧盟市场来弥补丧失俄罗斯市场的损失，但是乌克兰企业必须要首先大量投资改善自身生产工艺以及技术，才能够满足以及达到欧盟对进口商品的很多的技术要求。而此外，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法国、波兰、荷兰等等本身就是农产品的出产大国，欧盟的保护措施使到乌克兰的主要出口商品、农产品很难进入欧盟市场，而在这个背景底下，乌克兰只能够将目光是瞄准中国市场。2014年在广场革命当中被推翻的乌克兰前总统阿鲁科维奇，既是亲俄同时亦都亲中国，他执政的时候曾经数次访问北京，两国当时签署了很多的重要经贸协议，包括中国在乌克兰大规模投资，实施很多的项目，加强两国军事技术的合作等等。阿鲁科维奇倒台，使到乌克兰和中国的很多的合作项目以及经贸计划是胎死腹中。而此外，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入侵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亦都导致了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以及合作项目被取消。2014年之后，乌克兰和中国经贸规模是开始萎缩，但是这个的趋势仅仅是持续了一年多。2016年之后，两国经贸规模开始过大，经贸额每年都快速增长。同阿鲁科维奇执政时候不同，乌克兰和中国关系最近这六年来是政治领域比较冷淡，亦都是较少有中国高官访问俄罗斯以及乌克兰。虽然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几年前曾经亲自邀请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基辅，但是两国元首的几次高峰会面都是在举行国际会议期间在第三国完成。乌克兰和中国的年贸易额仍然是远远少于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规模，乌克兰在中国对外贸易当中所占比重更加微不足道，但是随着中国成为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以及是两国经贸关系的不断加强，这个无疑会使到一直寻求融入欧洲的乌克兰更加看重了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并且会对未来乌克兰和中国关系产生影响。乌克兰政治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表示，从联合国的投票来看，乌克兰和中国经常不支持对方，但是在一带一路项目上面，两国却是有共同语言，因为中国不愿意依赖俄罗斯，乌克兰就成为好好的替代选择。布尔科夫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中国有戒心，导致了俄罗斯和中国合作的时候有各种的限制，尤其是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但是乌克兰和中国是没有利害的冲突，这个令到乌克兰拿出比俄罗斯更多的东西来吸引中国。布尔科夫斯基表示，乌克兰可以扮演中国货物以及商品过境运输走廊的角色，亦都可以更多地向中国提供农产品，在能源、导弹、火箭、航空、信息科技等很多的领域，两国都可以考虑更多的合作。7月6号从中国武汉出发的第一列集装箱火车经过15日的旅行是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两国官方为此而组织了欢迎仪式，并且邀请大批的乌克兰当地媒体去火车站采访报道。乌克兰早在2015年作为第一批的国家加入一带一路项目，与乌克兰完全不同。俄罗斯虽然是与中国关系密切，到目前为止仍未加入一带一路。俄罗斯同中国官方仅仅是提到如何让一带一路同普京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项目对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波兰纪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罢工运动40周年，当时席卷全国的大罢工不单止催生了团结工会的诞生，更加拉开了波兰的民主化序幕，为共产党统治敲响丧钟。 而同時，波蘭一項新的法律規定，追究共產主義的犯罪行為並沒有時間限制。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白華在莫斯科報導。
在波蘭東部主要城市盧布林，7月19日在當地火車站舉行了儀式，紀念盧布林鐵道工人大罷工40週年。參加者向鐵道工人的紀念塑像獻花。波蘭基礎設施部部長阿達姆奇克在儀式上發表講話，說正是由於盧布林鐵道工人的大罷工，今日的波蘭人才能夠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家裏面。阿達姆奇克說，不應該忘記的是，40年前當大眾談論波蘭的自由，當大眾談論共產主義和布爾什維克在摧毀波蘭時，大眾那陣時都會因言獲罪。1980年7月16日開始到19日結束的盧布林鐵道工人大罷工曾造成交通癱瘓，當時亦正值冷戰高潮，蘇聯本土與蘇軍駐東德集群的鐵路運輸聯繫亦都因此一度中斷。在盧布林地區的大罷工中，鐵路工人的行動因為激進、堅決和有勇氣而聞名。二戰結束後，共產主義政權在東歐各國執政，但進入50年代，民眾開始對共產黨失望，執政者逐漸喪失民心。東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東歐國家開始爆發大規模的工人和民眾抗議示威活動，波蘭更不例外。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波蘭人的抗議示威活動鍥而不捨，從未停息。進入80年代，隨著經濟和社會危機的不斷深化，當時執政的波蘭共產黨政權已經風雨飄搖。為了維持民生和經濟運轉，波蘭當局不得不被迫大舉向前蘇聯和西方世界借債。1980年，執政的波蘭統一工人黨領導人承認國家暫時面臨困難。當年年初，汽油、香煙和非酒精飲品開始漲價。1980年6月尾，波蘭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肉類和香腸等肉製品開始大幅漲價，首都華沙的拖拉機工廠和其他的一些工廠工人開始罷工。罷工隨後波及到東部大城市盧布林。1980年7月8日，盧布林郊外波蘭一家主要航空工廠的一名工人突然發現職工食堂的肉菜價格上漲了 80%， 這個消息馬上傳遍廠區，工人他們隨後關閉機器，宣布罷工，罷工使工廠領導人措手不及。當共產黨官員滿足了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資和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後，持續了幾日的航空工廠的罷工宣布結束，但盧布林的鐵路、奶製品和其他領域的工人隨後開始了罷工行動。盧布林地區當時有150多家的工廠，數萬名工人先後加入罷工。盧布林7月罷工仍以經濟和社會訴求為主，並未涉及政治。工人他們只是要求取消共產黨官員的特權，要求關閉專門給特權階層服務的外匯商店。波蘭共產黨領導人後來基本滿足了工人的要求，盧布林的罷工活動開始平息。在盧布林的大罷工浪潮中，罷工工人他們吸取了過去30多年民眾示威被血腥鎮壓的教訓，他們沒有上街抗議，而是每日到工廠上班，但只是留在車間的機器旁邊不開工。今日的一些歷史學家甚至認為，盧布林大罷工不單止導致一個多月後團結工會誕生，波蘭共產黨政權的喪鐘不是在位於波羅的海海濱，團結工會誕生地的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而是在東部城市盧布林敲響。盧布林的罷工雖然結束，但是罷工運動那時已經遍地開花。到1980年8月中旬時，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的工人決定籌組獨立的團結工會，將全國各地的工人罷工委員會聯合在一起，同時推舉雅文薩擔任領袖。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的工人在罷工之中更加將盧布林工人的行動策略進一步完善，他們不單止佔領廠區，還組建了工人糾察隊，實行嚴格的禁酒措施，同時出版刊物， 向全国介绍罢工活动。从嗰阵时起，罢工工人亦都开始提出政治诉求。1980年7月、8月同9月，席卷全国嘅罢工活动为波兰民主化运动拉开咗序幕。波兰知识界人士后来纷纷加入团结工会运动，出谋划策。影响巨大的波兰天主教会亦都对团结工会运动提供支持。西方国家利用债务牌施压波兰共产党当局承认反对派。1980年夏季大罢工导致共产党政权当时被迫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性。这个举动亦都促使百万波兰共产党员一度加入团结工会。当时的波兰共产党领袖盖莱克被迫落台。但只是过了一年多后，当局开始镇压和大逮捕，波兰实施军管，宣布团结工会非法。到1989年时，团结工会卷土重来，与执政的共产党政权举行圆桌会议，共产党政权垮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上台执政。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卢布林邻近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年的罢工活动对后来苏联局势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То, что было в Польше, это было очень важно вообще для всех,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же какая-то значительная часть граждан это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связывают себя с Польшей.
尼科里斯基说，波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对所有人来讲都极其重要，特别是当时苏联境内的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很多民众，他们传统上都和波兰拥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很多人甚至都知道波兰语。当团结工会运动诞生，以及后来实施军管，可以讲大众嗰阵时都系屏住呼吸，关注住波兰局势嘅一举一动。波兰民族记忆学院从7月1日起，喺全国50多个城市举办展览，纪念1980年7月、8月同9月嘅大罢工活动，以及团结工会诞生40周年。民族记忆学院领导人沙列克话，工人的勇气使波兰共产党被迫让步。他说，1980年8月中旬以后，罢工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波罗的海沿岸，特别是格但斯克。与此同时，波兰总统杜达7月17号签署了一项起诉共产党政权犯罪行为没有时间限制的新法律。这项法律可以使波兰检察官继续起诉那些从1944年到1990年共产党政权执政波兰期间的犯罪行为责任人。波兰官方在推出这项法律时说，民主国家的责任就是要谴责专制政权的法罪行为，将责任人绳之以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的法轮功学员日前在台北举行了反中共迫害21周年720悼念会，除了控诉中共持续迫害之外，亦希望国际社会认清中共的本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锦华日前表示，中共对法轮学工学员的迫害彻底暴露了他们违反人性的本质。
对于权力和金钱永无止境的贪婪，以及对于人民冷酷而凶残的，
张锦华表示，对于权力金钱永无止境的贪婪，以及是对人民冷酷而凶残的好像魔兽般的暴行，近年来发生在各种令人震惊不可置信的经济灭绝式的屠杀作为是事实，终于让国际社会亦都逐渐认清了中共统治的邪恶本质。张锦华举例指出，香港的反送中运动、香港的警察对和平示威者施暴、中共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维族人控诉，这个是文化以及是灭绝，再加上去年底中共隐瞒新冠病毒的起源、压制吹哨人的以及是报道真相的人民的媒体，导致了病毒蔓延全球，目前感染人数已经超过1300万人，死亡人数亦都高达60万人以上。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上个星期六在台北市政府广场举行反中共迫害21周年的720悼念会，而与此同时，台湾11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亦都举行了烛光悼念会。
法輪功學會表示，前中共黨魁江澤民在1999年7月20日對數千萬法輪功學員進行滅絕性的迫害，相關的殘酷迫害仍然未有停止，更加延伸擴張到其他的群體，包括佛教、基督教等不同的宗教，以及是新疆、西藏、香港等不同的地區。出席悼念会的华人民主书院董事长曾建元表示，120年前在北京发生的庚子权乱引来了八国联军，清朝对全球宣战，结果招来灭国之祸。
今天习近平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
曾建元表示，而今日习近平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同样在同万国宣战，他们用病毒、专制、恐惧对全球人类的良心来挑战。曾建元还说，从武汉肺炎到镇压反送中，以及在中国大陆各地不断的天灾人祸，相信中共的气数将尽。谈到台湾在新冠疫情防疫上面的成功，曾建元表示，就是因为台湾遭受中共的压迫，对他本质有深切的认识，因为了解状况，落实相关的措施得当，使到台湾民众可以过着正常的生活，并且举行大型的集会。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维邦在会上面表示，过去似乎只有法轮功学员在反共，但是现时几乎全世界都在反共，
全世界都在反对的情况之下，习近平还是坚决地通过了港版的国安法。
高维邦表示，就在全世界都反对的情况之下，习近平仍然坚决地通过了港版国安法，这个港版国安法威力之大前所未见，亦都令到全世界的人看得清楚中共的心态。高维邦指出，只要支持台独或者是港独，不论你是外国人还是香港人，都触犯了这项法律，只要在中共控制的范围里面，任何人都可能被逮捕。而此外，只要不赞成一党专政，而这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有可能犯法，甚至是会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国政府1999年7月22日正式取缔法轮功，并且将这个强调真善忍的宗教团体定为是邪教，除了监禁相关的修炼者，还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根据美国之音2019年的问卷调查显示，支持法轮功、反对中国政府镇压的比例是 93%， 至于反对法轮功、支持中国政府镇压的比例则是 2%。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感染和死亡呈续增加，这个情况使到有关官员采纳了他们曾经抗拒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哈顿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马亚密海滩的警察在星期六晚上实行了新的宵禁。马亚密海滩警察局发言人埃莱斯托罗德里格斯说，他们希望通过做一些关闭，实际上可以降低聚会的气氛，或者令到这些人回家，或者返回到他们所住的酒店，并且可能给其他所有在他们身边的人，他们城市里面所有的人都安全。代表马亚密海滩的国会众议员唐纳沙拉拉呼吁采取更加严厉的行动，以控制疫情的扩散。国会众议员唐纳沙拉拉说，这些完全失控了，他们需要关闭佛罗里达，他们已经要求州长这样做，而且他们甚至要求他做最简单的事，那个就是要求每个人都戴上口罩，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不断上升的感染的病例迫使曾经抵制强制佩戴口罩指令的其他州长都要求民众外出必须佩戴口罩。阿肯色州共和党州长阿萨哈钦森说，他们确实采取了全州范围内的口罩强制的措施，这些不是他想做的事，但这些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并且可因此减轻他们医院的压力，使到大家有希望减少新冠病例。以上是美国之音哈顿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